搬到罗马去。罗马去。新约圣经罗马第一章第一节，这里给大家提耶稣基督的保罗，古人保罗，奉召为使徒，特派传神的福音。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，以弗所书第一章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，是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，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。我们再来看哥罗西书，第一章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的提摩太，写信给哥林多人。哥罗西圣徒，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们，恩惠平安，从神我的父归于你。然后我们最后来看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章。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，你们应当留神，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。我们说过，这里使者的缘故和使徒是不一样。第五是，你们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徒为大祭司的意思。好，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到这里。大家都知道，我们最近我一连串的时间里，我们来看希伯来书。我们昨天说过，希伯来书的特点，它是圣经中书卷、书信的主卷。那么每一封的书信，我们都知道它有开始问安一段，然后有问安结尾一段，然后中间呢是信的主体。保罗书信如此，保罗几乎每一封书信都是这样，没有一封是例外的。不光保罗的书信是如此，彼得的书信是如此，还有约翰的书信，他们都是如此。但是呢，我们说过希伯来书是一个例外。希伯来书它是一个奉书信，因为它虽然没有开头的问安，但它是有结尾的。它一开始就切入正题，好像写信的人他心中有很重的负担，他眼睛好像被一种的景象充满，他急忙的希望他的读者能看见他所看见，所以好像作者忘记介绍他。我们普通的书信一开始，尤其是新约的书信，一开始都是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的使徒，使徒在那里写信，使徒在那里说话。那这就是使徒说话，所以你看这分量就非常大。所以当初大家就明白说，圣灵是借着保罗、借着约翰、借着彼得、借着雅各这些人来对我们说话。所以刚开始自我介绍，一面是告诉我们写信的作者是谁，但同时给我们看这不是普通的信，乃是神借着这些人来发表他的心意。所以这些信很自然地收集在信里。其实书信还有好多，但是有很多虽然很好，比方说哥林多的信，我说过在主后96年给更多所想，很多很多这样的信，虽然这些信里有很多的圣灵也不错，但是我们知道说，大家很清楚的，圣灵神不是借着他们说话，那个分量不是神话语。所以我们说过，这个以普通保罗的书信，雅各的书信、约翰的书信，你看你前面那段非常。 然后当然进入正题，然后最后为问安的感觉结束。但是希伯来书不是这样。那么我们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希伯来书有很大的特点，很大很大的特点。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？当然有里面有很多的原因，我们慢慢的来看。我想我们如果能够从希伯来书里面找到一些的答案，我们应该就能够知道为什么圣灵是这样设计。那当然我们说过，虽然希伯来书没有提到使徒这个字，但是希伯来书第三章直接提到了用道。但不过呢，这位使徒不是用在保罗身上，不是用在彼得身上，也不是用在约翰身上，他乃是用在我们耶稣的身上。那么大家很有的时候也许会纳闷，普通使徒不是指着耶稣所设立的一些使徒，或者十二个使徒，或者像保罗、像巴拿巴一样。所以我们的观念里面讲的使徒呢，是指教会里面的领袖，就是我们这个六冠。其实圣经里面这个使徒呢，乃是指的奉差所命的一位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对于父神来说，他就差遣一位。所以我们在约翰里面一直说到，他是行奉差我来者。所以他觉得有一位是差遣他。有一位是差遣他，所以我们知道，从约翰的福音就给我们看，我们的主乃是神的使徒，他被打发到地上来，为我们成功的，为我们准备什么？当他被打发到地上，事实上就是神把一个最好的礼物送给世界上，所以神爱世人，是这样，独生子赐给他，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。我们的主定在十字架上就告诉我们说，在宇宙中神就有一个使徒，就是我们。但为着完成他的救恩，那么还有为着产生教会，所以你看我们主来到地上是呼召十二个使徒，只有十二个，没有多的也没有少的。所以后来等到我们主复活了，我们主复活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，我们这有一个位置需要补，就是有大的缺。但是你看看，在圣灵的引导底下，最后还是十二位。那么这十二位呢，有一个特点，他们一定是看见过，他们一定能为耶稣基督复活来做见证。所以他们有特别的地位，因为他们能够站起来，对整个宇宙做一个见证。我们主的确是，所以我们有十二位。但是呢，等到主复活升天了以后，大家知道圣灵仍旧在地上工作，圣灵降下来，教会就产生了。然后圣灵说话了，为我差派保罗和巴拿巴出去。那既然他们被差派了，我现在圣灵的神，所以我们的神是三位一的神，父神。父神打发一位使徒，就是我们主，就是你们。然后主耶稣为着能够找到复活的见证人，所以他设立了十二个使徒。那么主升天以后呢？你看见圣灵又差派许许多人出去，其中有保罗，还有巴拿巴，所以这些使徒乃是圣灵的使徒。我想这是非常非常紧，因为圣经里面。除了十二个使徒之外，还有五个使徒，所以需要试验谁是使徒的。如果使徒只有十二个的话，就不需要试验，你只要问出十二个，有一个就完了。但是如果要试验使徒，所以可见除了十二个使徒之外，还有圣灵的大能。所以我们对使徒应该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概念。那么有了这个概念以后，现在我们就知道，原来当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，他一切入正题的时候，他就给我们看，叫我们应当思想我们的主怎样是使徒，也怎样是大祭司，他怎样是被神差遣来的，他来乃是要行完差他来者的旨意，他不求自己喜悦，他只求那差他来者的喜悦。 他是使徒，而且他也是大祭司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能看见说，好像当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，当他被圣灵感动，当他看见我们他完全被基督充满的时候，那么你看见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们，神怎样在旧约借着众先知说话，但是末世借着神儿子说话。所以现在神儿子的话才是最后的话，是最重要的。第一章第一节是旧约，第一章第二节是新约。旧约是各神是旧约我们看得很清楚，神是多次多方的说话，但是到了新约，神是一次一方的说话。当初旧约是小于列祖，新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很清楚，当希伯来书者说话的一开始就切入这个，所以一开始就叫你想起约翰福音开始，开始有道理，道理就是神，道理神的神，道理是神，那么这道开出于神，道出来有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是希伯来书的特点。所以一开始你几乎不行，当约翰福音好不是一种书信，但是希伯来书是书信，但是写信人好像忘记了这些。为什么？我们说过，当太阳没有升起来以前，你能看见许多的星星，尤其是晨星是最亮的星星。那么等到太阳升起来以后，你发现慢慢那些星虽然在黑夜的时候能放射光芒，没有多久以后，那些灿烂的星星好像就不见了。不是不见了，是太阳光太亮了。弟兄姊妹，这些在圣灵里面被打发的使徒，无论是保罗也好，无论是彼得也好，我们昨天晚上说过，最少有可能十个希伯来书的作者，或者十二个，或者十一个，每一个都像闪亮的星星。但是如果这卷书叫人只看见升起的太阳，那这种情况很自然的，你好像看不见那些星星，那些星星就消失在太阳的光亮下。所以这是希伯来书奇妙的开始。我们很难失去我们的东西，我们很难舍己背弃我们是。不管我们多么在神手里，不管神怎么使用，最多神使用我们好像使徒一样，也许是一辆闪亮的星星。但是当你站起来，当你供应神话语，你第一个是叫人注意到你的，还是因着你被圣灵充满，你里面有一些话要说，要让全世界都看见，你要看见这个太阳怎样冉冉的升起。如果是的话，有的时候如果你看见这是我们的，这是神话语启示的中心，一念你很容易忘记，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，希伯来书作者就忘记了提起他了，他立刻就切入正题。但另外一方面，虽然没有使徒保罗，虽然没有说奉召做使徒的彼得或者约翰，但是就是这里才是个使徒，不过这个使徒比那些使徒更大，这些使徒是宇宙中的愚者，是神大放的使徒。所以感谢因着神他被差遣，他就来到地上，他做人的救主之前先做人的朋友，他安慰靠近伤心的人，他做税吏的和罪人的朋友，最后他为我们关心的确行完了拆他原来的，他说他不寻求他自己的荣耀，他的荣耀乃是拆他然者的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圣经说的我们应当思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们看见吗？约翰这个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章就给我们看圣经，借着 儿子来说话，到了第三章说同盟天教的圣洁弟兄，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的使者为大祭。所以严格说来，这个第一章跟第二章就是我们要思想，我们要思想我们的主，他是一面是使者，一面是大祭。但是呢，不要忘记，一开始他不是说王，一开始他也不是说你们同盟圣召的圣洁弟兄，一开始不是讲的我们，一开始也不是讲到写信的人，他说我们不是，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，我们就给我们看见使者和大祭，这是第一章跟第二章。然后第三章开始的时候，就把第一章跟第二章稍微稍微打个结，然后告诉我们说，你不需要找谁是使徒写这封信。你若看见宇宙中那一位唯一的使徒，最大的使徒，就告诉你，你不会觉得遗憾。否则的话，好像这封信是没有头的信。有的东西有头，必须有尾；有的交上去有头，没有尾，是未完成交上去。但这个交上去是完成的，不过呢，好像它没有头。但这个没有头是个遗憾吗？没有遗憾，因为本来我们的主就是万王之王，就是万王之王，他本来就是教会人的主。你不能说没有头，这一段书信它是有头的，但是是以荣耀的基督开始，他果然是阿法，所以感谢主，这是希伯来书的很重要的特点。那么今天呢，我想我们继续来看。我们说过，在这个十个到十一个可能的作者里面，读圣经呢都能找到一些的证据，或者都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，告诉我们很可能是这些。所以在这些希伯来书里面，你能找到，有人找到希拉的影子，有人找到腓力的影子，有人找到巴拿巴的影子，有人找到哥尼勉的影子。有人找到雅居拉和百居拉的影子，也有人找到巴拿巴，也有人找到路加，还有亚波罗。那么我们不要忘记，这些很可能都是对的，但是如果是猜的，但是圣灵故意不让我们有一个最后答案，因为都可能。我们说过，是圣灵说话，圣灵借着谁说话，并不是。只要圣灵说话，圣灵跟那个驴子说话，驴子并不重要。许多时候，我们把说话的人看得太重要。现在圣灵要给我们看，圣灵可以用任何人来说话。圣灵当然用保罗说话，所以你读希伯来书，我们说过，这个希伯来书绝对不是保罗的手笔，因为希腊文不是他的希腊文，保罗的希腊文比较粗糙，没有这么细。而且全新约圣经最优美的希腊文也是希伯来书，是新约，它的水准是文学的，保罗够不上。但是呢，你如果从这一卷书的话，你发现那个灵是保罗的灵，启示是保罗的启示。所以我们说过，你没有这个，你逃不出那个圈子之外，就说这个一定是和保罗比较有密切关系。里面很可能是这些作者。那昨天我们从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节说，那个经卷是第二代，保罗是属于第一代，巴拿巴是第一代，亚波罗是属于第一代。那么根据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节，我们知道很明显的写这封信的人是属于第二代。所以这样，我们昨天晚上所说的那些可能内容，你起码经过筛选，你慢慢能知道。剩下的有多少？因为只如果是属于第二代，叫马可当然是第二代，我说马内是可能的，亚居拉、百居拉当然是第二代，提多当然是第二代，然后希拉当然是第二代，还有呢提摩太当然是第二代。所以现在如果这本书我们要问，根据希伯来书所给我们看见的一些这个暗示的话，那么慢慢我们可以把这个圈子把它缩小。可 是我再说，圈子缩小的就是让我们就这样说，有的人可能他可能性高，比方说吧，我们说过这个巴拿巴当然是不属于的，保罗、亚波罗当然是属于的，所以他可能性在，但是可能性也可能是百分之，但是他不可能是百分之七十。可是呢，你像路加、像提摩太、像这些人，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非常非常的靠近。所以现在我们只能说是90%跟30%或者70%中间的比较，但是没有100%。那没有100%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你看见说神不是借着保罗说话，第一代说话，神也借着第二代说话，而第一代可能比第二代更好，更好不是指的启示，更好是可能指说像他的文笔是更优美，这是非常可能的，因为圣灵同样是不同，所以我们说过，神使用，神使用威信约翰带来了很大的危险，但是我们有危险。我们很容易把威斯利就塑造成属灵的工具，好像只有他一个不是，其实不是。其实在那个大的复兴里，还有他的弟弟威斯利，还有查理威斯利，还有像惠特菲尔德、惠特菲尔德、拜特菲这些，还有其他的，是他们一同把复兴带出来。圣灵怎样借着威斯利的海月，怎样借着查理威斯利，所以整个的复兴呢，那是圣灵工作的总和。但人今天不管怎么样，人道道底底都是高举，所以好像在整个运动里面，你别人都看不见，只看见你是你的。马丁路德也是这样，加尔文也这样，斯威利也这样。圣灵在这工作的，你看背后不知道有多少人摆上。你比方说，如果你读这个威斯，如果你读马丁路德，你看他旁边有几个人实在是很特别用。还有，如果你读加尔文的话，你看旁边有很多人特别用力，所以你看见了圣灵借着希伯来书提醒我，人今天呢很容易高举人心，人今天很容易高举人，结果好像忘记了圣灵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圣灵要讲真的，不错，保罗的亮光实在是大，保罗所给我们的启示实在是大，没有话说。你看，可以说这个新约。的书新约，你可以看到，十三封的书信都是保罗写。当然，保罗实在对教会的贡献，神给他的启示实在是大，没有错。但是我们不能高举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圣灵就给你看，在希伯来书，这个人一定不是保罗，这个是肯定。神可以越过保罗做，可以做一件事，结果和保罗是一模。甚至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，所以一面你看他像保罗，另一面不像保罗。比方说，这讲了很多的对比的时候，你看见约翰，这个我举个例子，比方说这个保罗给我们这个恩典和这个恩典和律法，然后自由和捆绑的，但是呢，希伯来书那是给我们看见影子和实体。所以保罗是给我们看的律法，好像什么律法，好像一个断开的锁链。那这个断开的锁链是圣灵做的，断开的锁链是十字架工作的，这个断开的锁链。但是是希伯来书的作者给我们看的律法是，律法是渐渐消失的，渐渐慢慢要散去的云雾，像或者渐渐慢慢褪去的云雾。所以你看，这是两个完完全全不同的 approach， 完完全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同样的一件事情。所以你不要忘记，就是技术层次来说，就是发表层次来说，你会发现希伯来的作者绝对和保罗是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，但是启示是完全不一样，因为所给我们看的乃是话语的规模，纯正话语的规模，也给我们。所以感谢主，这就是希伯来书的。那么除了这个之外，我们现在要进一步的时候来看，我们说过在这么多不同的 可能的作者，现在我们要问哪一个是比较靠的？因为希伯来书里面足够的资料，让我们能够知道大概哪几个人是有可能是的的确确是希伯来书。但是我再说，圣经没有人能100%，所以这个可以做我们，让我们帮助我们做参考。那么这个知识对我们明白希伯来书有什么？等一等。就是我提，我们就会虽然不能确定，但是能给我们提供。那么我们说过，如果属于第二代，那么在这个保罗来讲，就是几个最重要的，一个是提摩太，一个是路加，提多、希拉、亚基拉、和马基拉，但马可应该也可以算上。我们知道后来他是一个马可是以他的基础，如果马可是比较靠近彼得，过于。这是很清楚，因为马可福音事实上就是谁的福音是彼得的福音。那么路加福音有人说根本就是保罗的福音，因为路加就是比较靠近保罗。那么在这些在这些人里面，那么毫无疑问的这个在如果你读完希伯来书，我还想考大家，不过又怕考大家，怕我一考明年来就不来。但是我想不要紧，我还是为大家保持面子，你心中最大就可以了。其实如果你读过这个希伯来书以后，我现在很清楚，在这些第二代里面，我刚才所说这些名字有一个一定是不可能的，是提摩太。提摩太一定是不可能，因为提摩太刚刚从牢里面放出来，他说他若快来，我必替他去见你。那么所以呢，提摩太一定不可能。那么这个提摩太如果没有的话，那么现在我们要说，如果这个希伯来书是保罗有个负担，基于某一种原因，保罗他自己不写，还让他的同工来写，如果让他同工来写的话，那么很自然的这个委托，所以话是保罗的话，这个或者说神学是保罗的神学，真理是保罗的真理，但是呢，那个发表。那是这些人的发表，所以如果是保罗指定人的话，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的可能，不是不可能。当然，如果这个希伯来书是在保罗寻到保罗是以后，大概67到68寻到，如果以后，那么这就会成立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假定有这个可能性的话，那么读圣经都是这么去猜想，去猜想。如果有这个可能性的话，那么当然用。你看见在这些人里，虽然提摩太很靠近保罗，提摩太也不可能去世。那提多，不是？那如果真正能够被这个能够第二代里面能够接受这个重任，实在说来，就三个人，一个是马可，因为马可写过马可，还有呢是提多书，因为。提多后来果然写了提多书，那么还有呢，路加。所以你看，事实上呢，真正有了经验的，那么很毫无疑问，一个是提多，还有一个呢，是一个是提多，还有一个是我刚才还有一个我刚才所说的就是马可，还有一个就是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马可是比较远一点，马可我们说过比较靠近。不是很靠近保罗，所以在这个里面比较靠近保罗的是什么？一个是提多，还有一个就是路加。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如果有人能够让圣灵来用，那么毫无问题，圣灵已经用过的路加，那圣灵当然也用提多。否则我们怎么说呢？没有，提多是不是提多写的？提多是保罗写的呀，这个就是我们普通，所以提摩太书不是提摩太写的，对不起，我这里讲错了。所以事实上，或者讲错，事实上呢，在这些人里面，只有这个路加是圣灵用过的，而且是靠近保罗的第二代。那么同时呢，路加是在所有去新约书信里面 唯一的一位外邦人，其他通通犹太人。而在所有这些作者里面，大家都知道说，儒家的文明希腊文明是这样。所以我想慢慢慢慢，弟兄姊妹，你就能看着。